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以赛亚书第四十八章。以赛亚书第四十八章一开宗明义，其实上帝不但责备刑罚这个巴比伦或者是加勒底，其实神的百姓还是一样违背神，不凭诚实，不凭公义的，这个只是表面上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啊什么的，神也照样一样看到他们实际的光景，要这个来让他们接受他们的刑罚也好，管教也好，修剪也好。只是我觉得加勒底人这个巴比伦跟神的百姓有不一样的在哪里呢？不一样的是觉得神的百姓有出路，但是加勒底预表在了不信主的世代的话，不信主人他没有出路，他只有为他自己所做的事情付代价。但是是神的百姓的话怎么样呢？虽然也要为他自己做的得罪神的事情付代价，但是怎么样呢？仍然还有一个出路，神到最后还是成为他们的拯救啊，这是不太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神的百姓在这个地方，神借着先知点出来的是什么呢？我再说圣经记载的是事实，不是一个道理，是一个事实。那么这个事实在当时以色列人的中间那么的真实，我不知道今天在我们新约时代，我们这些说的信耶稣的人，我们真不真实。第一个，神借着先知告诉以色列人是什么呢？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不是不称我的名，你们也不是不承认你们的源头是从我来，你们都承认，但是问题怎么样呢？你们不按照你们所承认的诚诚实实的来面对。那这是一个，就今天我们知道啊神好，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但奇怪，我到最后在想说，哎，吉祥，你到最后是依靠全能的神呢，还是依靠很有限你自己呢？这就不按照我们自己所接受的承认的口里面宣称的怎么样？就是有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人就是跟以色列人，我觉得真的都差不多一样哈。就是说，我们常常不是凭着我们所认的、我们口里所说的在那边做什么、行什么。有的时候怎么样呢？我在想后面的先知，神界的先知为什么说你们是硬的景象呢？你们的景象是铁，你们的耳是铜，为什么呢？就是知道耶和华神，但是我想定要这样做，我就非要这样，就是意思了吗？不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那这样的人少不少呢？真不少，是吧？这样的人这个长不长呢？长长，他变成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从这样的路走过来的嘛。举例讲，刚刚结婚，明明知道太太讲的对，但怎么样？我一定按照我的想法去做，是不是？那在人家面前还说我爱太太，对不对？但太太讲的对，我还要按照我自己想法去做。其实以色列人就是一种情况是。我再讲，其实哈，除了在教堂里面，除了是追求知识以外哈，我们在教堂里面所活出来的，只是我们家庭生活的延续。就在家里面，一天到晚要人家听你话的，你跑到教堂去做了童工，也是需要别人都听你的。就生命的东西就这样，你在家里是这样子的嘛，你跑到外面就是一种延续嘛。对不对？举例讲，就在家里面怎么小孩吵也好闹也好，所以怎么到了礼拜堂以后，你开始服侍的时候，弟兄怎么讲话也干什么，他们自由了是吧？假如你在家里面怎么样呢？什么事情都是要非常 organized 的，对不对？东西要摆这个，到了礼拜堂什么东西一摆上，他就开始看见了，就变成这样。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种延续，所以我从这个地方可以看见，他们对神都是这样，更何况他们说是神的百姓。他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是怎么样？他们行事为人是怎么样？你们说以色列人诚不诚实？做生意诚不诚实？我跟你讲，最怕做生意的就是跟犹太人，就是这样。就他对他那么生活里面这样，到最后他连对神都这样了，已经习惯怎么样成自然。所以我常常说，假如我们真是到教堂，我们到神的儿女当中，我们真的生命有学习的话，有一天我们所学习到的，我们生命里面慢慢被造就的东西，慢慢怎么样呢？再从神的家又带回到自己生活的家里去，这就祝福嘛。 假如我们生命里不能成长怎么样呢？我们虽然是带着个面具到了教堂里面来，但是怎么样呢？我们在家里这套东西还是带到这个神家里面去的嘛，是这么严肃。所以以色列人的生活里面已经有虚假的部分，已经有不是按照他们所说的他们诚诚实实去面对公公义义的去对待的，他们已经在，因为他们对神都这样，他变成这样这么厉害。今天我们不要以为说，哎呀，我们跟人啊，跟他说说话，说说假，这有什么关系呢？搞成习惯以后，我们对神都不真心了。我告诉你，都会虚虚假假的，对不对？他变成这样，所以这第一点，上帝讲的就是说，你们不凭诚实，你们知道源头，你们也承认源头，承认我是你们神，但是你们怎么样呢？你们对待我，你们不凭诚实，不凭公义，这是以色列人的第一点。神在这个地方点出来要给他们看见的。第二点，神在这边讲到一件事是什么，就是说这一段我要给他做一个这个我的体会。我再说，你们不要把我的体会当作圣经的本身，你们自己好好看，可能神要给你看见另外一个也不一定。我在这边看到隐隐约约的下面这段读的讲到以色列人一个光景怎么样来，就是说他们耶和华神也拜，偶像也拜，脚踏两条船。神怎么说呢？神说免得有一天这个事情成就了，你们说是偶像为你们做了，有没有？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一读的时候那个感触很深。我们刚刚到山区里面去开荒，你知道山区里面都有一些精灵崇拜是吧？拜这个啊，拜那个，做乌龟啊，干什么？那么后来我们去跟他们传福音，他们信了主，信了主以后怎么样呢？有一些弟兄姊妹跑来跟我们讲，王老师，他虽然信耶稣了，等于是来告罪嘛。王老师他虽然信耶稣了，但他还会偷偷的去拜他从前拜的，就是说，意思就是他信了耶稣，他也祷告，祷告他想要的不灵，怎么样呢？所以他也会这么办。等到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印象很深刻的，我就跟弟兄姊妹讲过类似的这个话。我说你们真是把你们的神摆在一个很为难的地步啊！你专心依靠神，到了时候神为你成就，你还知道说你是依靠神的，你一下求耶稣，一下又去求偶像，耶稣想要你成就，还怕你以为是偶像灵，以后离弃他。你给神很为难嘛，这句话真的，我在山上跟他们讲，我们想今天在读的时候读到这句话，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以色列人怎么样呢？所谓的不诚实就是说就是在他的生活依靠神的这方面怎么样呢？他又向神祷告，又向偶像祷告，那变成这样，以至于让神怎么样呢？让神很为难，成就了怕他说是偶像，这个是我偶像，这个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他变成这样，啊。今天同样的哈，我们一方面嘛在那边祷告神，一方面嘛用其他方法在那边去思考，搞到最后怎么样呢？这件事情过去以后怎么样呢？我们会想到是神帮我呢，还是想到我是搞了一些其他的花样？成功，你们讲，这是我们见，因为我们今天好像没有偶像，谁告诉你，只要是我们手所做出来的就叫偶像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常常一件事情过关了，有没有？我们到底是觉得这是我头脑聪明，我找到这个人，找到这个方法，还是想起说，哎，我跟神有祷告，是不是神在这件事情上给我有恩典呢？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嘛，我们不要去看以色列，我们就想我们自己嘛，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这些经历嘛。所以神一定要行一件新事，从前没有行过的，让我们知道。这件新事是什么呢？这件新事就是聪明人以为愚拙的旧法。啊，就是说真的我完全悔改，承认我自己的什么了以后，你才能够得着。你不悔改，你依靠自己的，你所得着的也是跟属灵无关，跟神要给我们的无关了，就变成这样。我们靠着我们自己还不承认我们自己现在的光景怎么样呢？神还没有办法在我们生命里面做新事啊，还没有办法在我们生命里面做新事。所以第八节说，你未曾听见，未曾知道，你的耳朵未曾开通。 其实上帝神明明讲，我不在隐秘处。怎么讲？这句话说，我们来读一下这句话说，就你已经听见，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吗？从今以后，我将心事，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其实神是愿意让我们知道，就在这个地方。但是到最后，我们为什么到最后好像不听见、不知道，耳朵也没有开，耳朵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以诡诈来对待神，意思说表面上哈，好像就我们听一个人讲话，对不对？你到最后发现，我慢慢有这样的经验，那我自己从前也是这样，但是可能我的反应比人家快，所以怎么样？当别人在讲话的时候，其实他在讲什么，我根本不是很留意听，但是因为我反应很快，所以虽然不很留意听，他讲了我大概八成还是能够掌握的。今天在讲的时候，你猜我在想什么？我在想我要讲什么。那么反应慢一点的人怎么样呢？那这个因为别人在讲的时候，我们只想我们自己要讲什么的时候，那别人讲了他会听见呢？就听不见。你慢慢发现很多人就是我讲完了，他开始讲，他讲的跟我是风牛马不相及，你证明说我在讲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听，他只在想他下面啊讲完了轮我了，那我要讲什么？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哎，上帝在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根本不在，他就上帝讲，他不是很真心的对待上帝。你有没有了解这个意思？不然怎么会神的名义要开通他，要让他指示他隐秘的事情？搞了半天他还是不懂，为什么？因为他以诡诈对待神的意思就是说，神要让他明白的时候，他有没有好好听啊？先知讲话他有没有好好听？没有，他在搞他那一套。真的，你慢慢会发现，这样的人还不在少数。他根本不在乎你讲什么，也不关心你讲什么，他关心的只是我讲什么。特别是以色列人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们说是吗？这是我们人生命里面一个软弱。我们常常脚踏两头船，我们常常不是很真心的对待我们所认为的神。我们常常怎么样呢？脚踏两头船，在神以外还别有所求，别有所靠，别有所要。还有什么样呢？慢慢人越来越那个时候怎么样呢？神明明要让我们知道明白的事情，因为我们根本只在乎自己的感受，在乎自己的感觉，在乎自己要怎么样，所以怎么样呢？其实神很清楚要告诉我们的，我们也不明白。以色列人，下面我要回过头来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鹅是铜的，颈子是铁的，那什么意思呢？脖子硬是吧？额头硬是吧？我要问大家，脖子硬、额头硬好还是不好？啊，不好啊！我们来看一些圣经好吗？我们来看以西结书，还有人比这个额头比铜还更硬的额头啊！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三章，我们来看看这个，他那个额头硬到个地步像什么东西啊？还不是铜哦？我们来看看。
金刚钻
啊，像什么？像金刚钻啊！啊，第三章第九节，我们来看看。我是耶和华，我使你的额头像什么？像什么？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是不是？ OK， 好。我要讲的一个问题是，你头硬，你额硬就是额头硬了，是不是？到底你为什么硬？你为上帝硬，这是好事；为自己硬，就一无可取了。但是问题，今天我们为什么硬啊？为自己，而且很多时候很可悲的是什么呢？为着我们不经意讲过的话被人家捏着了，还在那个地方不肯认错，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怎么样呢？就一辈子在付代价。今天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就什么也不要靠，我才不像你呢，老来住什么这个养老院，我就不住，对不对？跟他真的到老时怎么办？还是不住，为什么不住呢？因为他讲过这句话。有些人很无聊的，你忘记了还提醒你；有些人自己怎么呢？就是过不去，别人不提醒他，他还记得。哎呀，所以硬，你要为什么硬？是上帝要你硬的就硬到底，别人说你笨，别人说你傻，别人说你蠢，没有关系，坚持到底。为自己呢，需要这样吗？ 而且硬到最后，这个景象像这个铁一样，硬到最后怎么样呢？只是回一个头，是让家庭更幸福，是让同工更和睦，你还不要就变成这样了，是不是？那我再跟你讲，以色列人，上帝讲以色列人这个硬是为什么硬啊？为他自己硬，不愿意回转向神，要变成这样。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很中性的，在圣经的里面，这个，举例讲，我举例讲，死好不好？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死好不好？越发现死越不好，但是以基督同定十字架那个死好不好呢？越好。所以你看，不是那个字，是那个整个的意义。我对于死的感受是深刻的，所以我今天想的这个什么钢硬啊，什么什么铜啊，铁啊。保罗从前刚不刚硬啊？没为律法为宗教大发热心，有没有刚不刚硬啊？刚硬啊。他信主悔改以后刚不刚硬啊？刚硬啊，是不是？有的神不一定要改变我们这个个性里面的刚硬，神是要我们调转为什么坚持的这个心，这是很重要的。没有说一种个性绝对的不好，温柔的人好不好啊？温柔给他上战场完了嘛，对不对？对不对？但是温柔在家里面带孩子呢，就好了嘛，是不是啊？所以你慢慢看哈，做宣教者都是那个硬的不得了的人，对不对？在牧会人都是温柔的不得了的人，就上帝用他嘛，对不对？今天一个牧会，这个温柔的像温柔的弟兄像姐妹一样的这种弟兄是吧？你要看不起他吗？上帝用他，像个妈妈一样照顾孩子，是不是这样？是吧？那一个姐妹怎么样呢？他硬到可以做宣教士了，你就骂他，你搞什么？你是女人，你知道吗？怎么一点温柔都没有？这上帝教育他在这个，你这今天很多的个性，我的意思不是说每一个姐妹都是什么是什么样啊？因为这会敏感啊，啊，这个就是这样。我要说的意思怎么样呢？就是今天有很多的女的出来宣教的，可能也不是像我们讲的那种这个硬到什么程度，也是挺有女人味的，对不对？但是也有很多硬到像石头一样的，也不出来宣教的也有。所以你不要把一种讲法，你在那个地方就对号入座。我的意思，我要讲的重点来说，硬这边讲的额硬也好，颈硬也好，是因为他坚持自己。不把神摆在一边，就他要坚持他的自己到一个地步，连神他都不在乎，这一种的刚硬要不要？就不要。好，我们再把它不要说降低层次了，因为性质是一样，没有层次的这个低的问题，就是说，好，举来讲，就是说对待妻子呢，啊，需要硬到那个样子吗？让太太天天对你哭吗？让先生天天为你愁吗？还在那边硬吗？需要吗？大家在一起配搭，一群人当中一起配搭，一定要硬到的地步，对不对？是吧？大家都不喜欢，我喜欢，因为今天我做主席，今天我做长老，今天我做主任牧师，就这样，还美其名什么？持守真理，大家都知道这根本就是你的个性，怎么持守真理的？举个例，需要吗？当然也有很多持守真理的，对不对？当他持守真理，像耶稣一样愿意上十字架，是真持守真理。持守真理是借着我有地位们搞到底的，这个大部分都是很辛苦的。啊，你们好去思想，你要持守到底真理，你就像耶稣一样，取了卑微奴仆的身份，你不要去争取一个地位在那边坚持。啊，这是非常关键的。我就知道我有这种个性。所以真的我在基督教不求功名的原因在那里，因为我怕我一站上那个位置，我这种个性一出来，对吧？大家死了死一片。现在我这种个性怎么样？早死的人那也不能怪我，你知道吗？大家了解吗？但是我站在这个位置上，你不早死我给你死啊！像我们这种硬的个性啊，现在我什么也都不是，对不对？你们找到我了，这个那是来找死呢。所以我把它回过头来分享的时候，我发现 真的要像铁，要像铜，要铜其所铜啊，啊，铁其所谓。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该坚持，你不坚持怎么样？你就会迷失在巴比伦，你就会迷失在加勒底，大概是这样。好，那么下面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每次读到以色列的时候，怎么样？以色列是这样的光景，有没有啊？上帝怎么样？上帝还有恩典，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给我最大把握的。我也从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里面的那种把握就是，我虽然不配，但是我知道，我千真万确知道我是神的儿女，怎么样？里面有出路，里面有出路。所以刚才我们有弟兄问说，这个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这什么意思？熬炼银子哈，因为它有银子的渣啊，它有银子的质，所以怎么炼一定会有。但是呢，人怎么样呢？人他不悔改的时候就炼不出来的，怎么炼都炼不出来的，你知道吗？啊，但是很稀奇，上帝还拣选他，这个东西很奇妙。今天的时候我从前想过，像我这样的人还会这样吗？这个银子银矿里面怎么样，都有银了嘛，炼炼炼总是有银子出来嘛，会让炼银的人心里得安慰嘛，是不是啊？但这句话的意思，有很多人不悔改，他是神的百姓都不悔改都有，但上帝怎么样呢？上帝就是银子炼不出来，我还是招你啊，这么厉害啊，你能想象吗？你不能想象啊，不能想象可以，但是要相信他啊。今天我们对我们自己都放弃了，我里面还会有，我里面还会有尊贵的成分吗？我里面还有好东西吗？啊，是不是啊？那个炼银的人啊，在炼那个银矿的时候啊，怎么样？不管怎么炼，就成分多多少少，总是会炼出金子银子来嘛，是不是这样？但下面这句话今天给我的体会，我在说是我的体会，不要把我的体会当作圣经，不能念好多。我的体会就是一直练练练练到现在还练不出来。上帝一句话说，不是因为你里面有金子银子，是我拣选你啊，这么厉害啊。我们算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信主以后还想说怎么样呢？神啊，我把我里面的金银给你，是不是？我说那个金银还不是这个钞票啊，把我的肉体里面长处啊，肉体里面好处啊给你啊。其实有时候真的想想，世上没有一个义人他变成这样。就是我们的义也好像什么破烂的衣服，你们读到这样的圣经啊，那句话谁讲的？是保罗讲的。保罗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第八天受割礼，就律法来讲他是一个完全无可指责的人。他又在加玛列门下受教。什么叫加玛列门下受教？现在在世界上最有名的顶尖的神学院毕业的，这个意思了吧？但是他说这个话，我们的义就好像破烂的衣服。但是当我一想到，但是神招我怎么样呢？神招我就是爱我，不是因为我里面有什么东西练练练可以还得到一点什么，还得到一点金块银块的，变成这样吗？哎呀，我说神真的很奇妙，不是我这个人练练练会把好东西练出来，是上帝招我，耶稣要把他的好东西装在我里面，让我开始有好东西啊！啊，这个一不一样啊？这个完全不一样。什么叫做救恩呢？救恩就是你没有好东西，我招你，我把我的好东西给你。啊，下面的话你再去读下面你再去读，你慢慢就会了解，就是。我为我自己的缘故要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对不对？那是什么意思？就是神要为他的荣耀怎么样来选召我们。我们哪一个人不会玷污神的名？我们哪一个人不会使神的荣耀受着羞辱？到最后只有一个，我读这段圣经只有一个，神要为他自己把他自己的荣耀要给我们，我们才有可能嘛。不然的话练我们练得出去什么来，你这样看 练的是什么呢？老我练练半天还是老我吧，老我练了半天变成老我精，懂不懂？ Concentrate 老我，是不是啊？是这样的吗？练练银子练了半天还是银子，练我们练了半天还是老我，练来练去还是血气还是肉气，它变成这样。所以这一个选招，这一个我不像练银的人，这个在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那个拣选的意思就是神定命定规，要把他自己坐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可以不羞辱他、不玷污他的名的一个真正的根据跟把握。而后面所讲的雅各，我说选召的以色列当听我的话，那个神的意思什么？神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手立了地的根基，我的负担什么什么，你真的要相信啊。哎呦，我觉得神有的时候也搞得太可怜点了嘛，太没有尊严了嘛。这样一位手立大地、铺张穹苍的这位上帝，那个意思就是你要听我的话，你要相信我，我不会骗你啊。哎，你们在世界上哪一个很有地位、很有权力的人，像一个不相信他的这个小兵，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去求他相信的？不相信，宰了你。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的神，你看，就是怕他的百姓听不懂，就是怕他的百姓听不明白，就是怕他的百姓怎么眼有眼而瞎，有耳而聋，不明白他意思。这一位手是立地的根基，手是铺张诸天的这一位神呢，他要这样求，请你来听我跟你讲的这些话，什么话呢？不要再刚硬。什么话呢？你不要脚踏两头船。讲什么话呢？讲那个话就是说，你不要不留心我，只注意自己想要怎么样。讲什么话呢？你虽然一无是处，练也练不出东西来，但是我还选着你。上帝不灭绝我们，上帝不剪除我们，这是何等的恩典。所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相信，我们有时候自暴自弃，然后呢到最后整个的一个结论在二十节。我觉得这个二十节，我曾经上帝给我一篇信息，就说你们从巴比伦出来吧。我读到一个文献讲的是什么？讲到五月花，他们要从英国开船的，你们去查查看，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有这样的印象，你们可以查查看。他们的一个得着神给他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从巴比伦出来，你们可以去查查看，假如我记得不错的话，就说这个我们一定要从巴比伦出来，从一个宗教的巴比伦，从一个就是当时安利干教会嘛，英国哈，所以他们真正有信仰号追求主的这些清教徒，他们觉得他们受瑕疵，所以他们要离开他们比较安逸的生活，离开他们觉得还不错了，但他们要从这个巴比伦出来。其实巴比伦很多，有物质的巴比伦，有宗教的巴比伦，对吧？有政治的巴比伦，有许许多多的巴比伦，要从巴比伦出来。假如以色列百姓真的能够听，而且世世代代传下去给他们子孙，因为上帝很清楚的原因就看见了，以色列这些百姓不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是一直拜偶像拜到底的，上帝知道。但是呢，有的时候也是想到说，他们进了巴比伦以后怎么样了？以后生活一稳定，他们还要出来吗？近水楼台先得月，是不是啊？啊，从前还是远远的在那边这个拜这些偶像，现在是进到他们的客厅去了，是吧？那变成这样，上帝要他们相信，有一天要他们从巴比伦出来。但是很可惜的，从埃及是每一个神的百姓都出来，但是巴比伦只有记载在圣经里面的才归回出来，还有很多的人就没有归回。当我们的眼睛被打开了，当我们的耳朵被开通了， 我们听见了看见了神要我们听要我们看的东西。今天有多少的巴比伦掳掠我们，但是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还不愿意从其中出来，我们不从其中出来，我们就一直在这样一个瞎子的里面。神有应许，但是我们不出来，神要成就在我们生命里的应许，神用无穷的耐心才能等我们，等我们有一天离开的时候，他又亲自让我们得着神所向他百姓所应许的。应许什么呢？应许就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他们并不干渴，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出。下面这边说的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这个恶人是指什么人呢？是指以色列当中那些不信他的人。圣经里面常常说的存着不信的什么恶信，恶人就是存着不信恶信的人叫恶人。不要把我的定义当作圣经的本身人啊！你好好去读，这是我今天这样的领会。以色列人当中存着不信恶信的人是恶人，这样不信神所讲的话的人，不愿意从这个巴比伦出来的人，他们就算在巴比伦享受一切巴比伦的附属，他们也不得平安。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不是在世界上没有享受，只是他们没有享受在神里面的平安，因为他们存着不信的恶心，不愿意从巴比伦出来。但是相反的，有一些怎么样呢？愿意从巴比伦出来的，他们虽然在回归的路上要经过沙漠，他们虽然从巴比伦回归的路上他们会遇到干渴没有水喝，但这边怎么说呢？耶和华必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从巴比伦回耶路撒冷这条路不好走，但是却有神的引导跟同在。相信听见了神默示给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这一些顽梗呢，这一些脚踏两头船的，这一些神的百姓，若是听见了，到遇见神所为他们这个让他们遭遇到的一切的被掳跟管教的时候，他们有心要从那里面出来的时候，他们都经历了神是他们的引导，在旷野他们也不干渴，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活水的磐石，他裂开他自己的身体，流出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真正的平安和满足。我们一起祈祷。